好，我们听中途大师录第三跟第四章，应该感觉很振奋人心。那特别注意到昨天我们第二章的结尾是圣神降临后的第一个宣讲，或者说的第一次宣讲，那么结局是产生了新的教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教会呢，在这个第四章的结尾，那么再一次说了他们的共同生活的情况，也是一个叙述的单元的前后呼应的方式，一个循环，特别是在第四章的这个23到31节，他们团体的一起祈祷啊，中间夹的故事是伯多禄跟若望在圣殿呢就织好了一个摊子啊。那么很有趣，其实你看这个叙述是非常的环环相扣的啊，就是我们说这个讲故事要讲的这个合情合理嘛，就让人读起来很顺了。昨天还记得吗？昨天我们还知道这个团体建立好，有第二章的26节啊，他们还是每天成群结队前往圣殿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么写就今天一开始，那么伯多禄跟若望又去了，按照时间又去了。啊，所以那不是乱讲的，我记得嘛。啊，这个好，那他们你看，按照习惯，按照礼规做事情非常重要。好，他们织好一个摊子啊，那这个摊子呢，当然是可以想象，它是在圣殿门前，应该是门外面，因为身体有残疾的人不得进入圣殿啊，所以他们讨饭嘛，他讨饭。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个述说，在这个第四章的22节，说他已经40多岁了。大概从小就讨饭嘛，啊，讨了40多年了，快40年那个时间，很悲惨的一个命运嘛。好，伯多禄给他们什么？说金子跟银子我没有啊，第6节，我把我有的给你。哦，这句话很强大哦，真的非常强大。大家常常想这个，我给你我有的啊。我常常想，我们在传福音，就是先问自己有没有福音嘛，啊，不然怎么给人呢？啊，伯多禄很信，他相信他有耶稣啊。好，因拉扎勒耶稣，他就命他好治好了他们。好，那接着结局是什么？第8节什么样？他就跳起来，跟他们一起进入圣殿，随走随跳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你可以想是终于进圣殿了，不仅仅是身体好了，终于可以一个正常的渴望朝拜天主的人，一生不得已进入的人，现在可以进入了。他可能小时候啊，还没有显出是残废的时候，可能父母亲抱他经过身边，万一是长子的话，可能还奉献过，这是可以想象的。好，现在是进入圣殿，大家都很惊讶，因为大家都认识这个40岁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认识他，可能可以当那个圣殿警官一样的，所以他不能当警官，就在门口看着。好，然后接着是伯多禄又演讲了。好，昨天是圣神降临后的演讲，今天是伯多禄跟若望治好一个摊子的演讲。好，演讲还是一样，他就说大家不要惊讶，好像这个事情是我们做的，不是我们做的啊。那很清楚，伯多禄怎么样？他不鞠躬的，哎，很明白。好，那他讲道理是跟昨天是一样，先说什么？这是因着耶稣，耶稣是神，是你们杀死的啊。第15节，你们杀害的生命之源。然后呢，今天给个解释。你想想看，不是把他们那些骂，你们把这个人给杀了，你们还有希望吗？对不对？完蛋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说，好，我们知道第17节，你们是出于无知。啊，这个你可以想象，这是初期教会真的很早，他们要宣讲耶稣的一套格式啊，先讲耶稣，他们相信是墨西亚，他复活了，然后这个人被你们杀了，然后你们出于无知。我们当然想起路加福音嘛，耶稣的十字架上的祈祷，还记得吗？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无知嘛。啊，这主题延续下来的，啊，这不是乱写的，很有意思的。好，然后等于说怎么办呢？那你们悔改认罪嘛。好，你们无知，但是天主的按照预言实践他的旨意。那这个预言怎么样呢？在22节说，梅瑟早就说过的了。啊。所以我们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在这一个厄马乌的事件啊，梅瑟跟先知，耶稣把这一切说都是指着他讲的嘛。耶稣复活会讲，你看注意到没有？中途门他们所讲都是从耶稣听来的。啊，然后呢，就他们那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你们该听从耶稣了，就像梅瑟所说过的嘛。第22节说，在天主在你们之后，要在我之后给你们兴起一位哈，像我一样的先知。那你们怎么样在他所吩咐的一切事上听从他呢？ 然后呢，二十四节说，其实呢，从撒母耳开始就一直重复这个预言嘛，那现在实现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事情当然就这么轰动，大家就因为传到公议会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圣殿警官就去报告了啊，对啊，撒都赛人啊，我们记得吗？又在圣殿里面，主要是撒都赛人，上面是司祭团体所组织的哈，司祭、圣殿警官跟撒都赛人来抓了啊，抓他们，然后呢，把他们带到司祭府。好，那么在第四节给一个小的讯息，说当时已经到五千人了，还记得吗？昨天是三千人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五千，还说是男子。我们当然想起这个真禀奇迹啊，那么巧，对不对？男人就五千，对不对？好，跟应该是一点关联哈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他们就聚会了，这是另外一公议会了，对，又类似，记得吗？耶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审判的嘛？那问。你们凭什么能力做这个事情？记得吗？耶稣在圣殿清洁圣殿时，人们问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？耶稣当时没有答，您告诉我，若汉是凭什么权柄？他没有答，对不对？这边呢，伯多禄答了，啊，就凭着拉扎勒人耶稣生，那是被你们定死了，也被再强调你们把他定死了，啊。你觉得很敢讲，对不对？一直骂你们这个人有罪，这个意思，指责他们，他完全不怕的。好，然后讲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嘛，圣咏曾经说过了嘛，耶稣是你们在圣咏上读到的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他事实上是真正新圣殿啊屋角的基石嘛。然后说什么非常著名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天下人间无论凭谁，绝无救援啊，除了耶稣的名字以外。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奇迹是大家都看见，前面讲了五千人嘛，无法否认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十六节说，他们真正一个明显的奇迹，凡耶路撒冷的居民都知道了，我们也不可否认。啊，所以他们怎么样？只好放他们走了。然后怎么样？放他们走还不行，说你们不准讲了，怕这个继续在民间发酵，对不对？这是真正的民主了，其实这还是民主，不是靠投票，对不对？啊，笑好。那么伯多禄又打话了，非常关键，第十九节哈，听你们而不听天主，对不对啊？你们自己决定吧，你们自己评断就好了。所以看，你就知道这些讲唯心之论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不对的。啊，你看这个伯多禄很强，我知道希望我们台湾的政客们都可以读读这些话，真是好。二十一节。议员们为了百姓的缘故，又是为了民主了，老百姓为主嘛，不行，对，好，放他们走，好，然后他们回去。第二三跟三十一节，你看讲起来，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，这个大家怎么样？第二十三、二十四同心合意的祈祷，这么大一段祈祷词啊，不可能是一起练出来的，他在写他这个效果。啊，各位看那个，就听那个音乐会嘛，那个 orchestra 对不对？最后的大合唱，就大结局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这个味道。当然这是文学的这个力量，营造这个气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，还一起讲这个话，对天讲，对人讲话，对用圣经的话，你说他们一起讲的太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可以，我们今天会写一段经文，大家一起念。对不对？类似的这个效果啊，今天这个做法，就以前是，当然是这个作者是写的。就当时的信仰团体，他们的心在怎么祈祷？好，然后是这个团体除了祈祷以外，他们共同的生活，再一次说的第二三十二节，一心一意啊，然后呢，凡人所有都归共用，这是初期教会最美的一个信仰团体的描写。然后怎么样？出现一个人物，这个巴拿伯来了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这个很像是这个舞台剧啊，人物一个个登场啊，现在又出现一个人。巴拿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明天就看见嘛。这边所写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啊，并不是完全如此的。明天马上看到一个消极的例子，我们明天从第五章继续啊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即是及圣神，你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啊！因父及圣神之名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